在教堂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创造宇宙万物，我们就是要来赞美感谢你。也谢谢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要来感恩，因为你的爱是毫无保留。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属灵的家的教会，也更感谢你主，你自己感动弟兄姐妹一起有参与服事，一起来照管这个家。此时此刻，求圣灵你安静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你借着你的话来感动我们，让讲的和听的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家肯定有家长在那里操劳，所以呢，家庭就管理得很好。那同样的呢，一个教会要管理好、经营好和建立好呢，一定是需要有人来操劳，需要一群人。这群人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会的领袖，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牧者、长老和执事同工。那有人说，我只知道牧师，传道我也认识，什么还有长老和执事，我不知道也不认识他们。长老都有谁呢？执事又都有谁呢？那这个时候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大家还记得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国语堂有一个执事的就职礼，那个时候蔡牧师呢就在台上把每一位执事的名字呢都读出来，他们呢都站在师班席上面，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疫情之下，没有像平时像现在这样我们已经放松了，那个时候还不能，还是有一些的政府的规定。那么长老是干什么的？执事又是干什么？那想成为执事或者长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让我们带着这些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怎么说的。第一节的经文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那这里提到了一个职分，就是监督的职分。那监督这个字呢，在不同的圣经里面，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呢，翻译成不同的意思。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呢，都翻译成眷顾，指神的眷顾。那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呢，翻译成鉴察。但是在这儿今天的经文里面，做职分的一个专用名称。那新约时代的教会的监督的工作呢，通常由长老来负责。所以长老的职责呢，包括管理和牧养教会，当然包括有讲道啊、有教导啊，这等等这一系列的。那是不是说监督就是长老呢？监督的英文呢叫 overseer， 长老的英文是 elder。 那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有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可能给我们一点的启发。十七节的经文，二十章的十七节这么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到了二十八节呢，当保罗对这一群的长老说话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保罗对着以弗所教会的同一班人，却用了两个不同的称呼，一个是长老，一个是监督。那长老就是监督，是同一个职衔的一个头衔的不同的称呼。那监督呢，指的是职责，管理教会的一个整个的运作。那长老呢，是个头衔，是教会内外都比较有名声好的，比较老练的、成熟的，也受人尊敬的人。保罗之所以用两个不同的词呢，是因为长老这个称呼是延续了犹太人的文化背景， 每一个犹太的会堂都有长老，而监督呢，那是希腊文化的一个背景，它显示出它有一种管理的那种的职能跟性质。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长老的头衔，他们在以色列会众当中，他们德高望重。还记得摩西在独自在管理以色列会众的大事小事上，把他搞得是疲惫不堪啊。后来上帝呢就吩咐他说：“你拣选70个长老来分担一下你的工作。”那这两节的经文，接下来的两节经文呢，给我们看到说长老的职责其实是非常大的。以及经文在申命记的21章说，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那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那个人量起，他们就有责任去找出是怎么回事。还有一节经文呢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所以家里面的事也带到长老那里，长老也要来负责管理。所以长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那么在新约里面呢，一直有这样的长老呢给传承了下来，长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他们的供应、牧养、治理、监督、保护、教导信徒，很多的功能在里面。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有出去宣教，在宣教的时候他建立了不少的教会在外邦人当中，可是他们呢同时也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另外呢，保罗呢也教导提多，因为提多呢在格里底，让提多在那个地方各城呢也设立长老。所以有记得经文在提多书的1章5节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有一节经文给我们看到说设立长老是什么样的方法，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呢，说这经文说，圣灵令你们做群的，做全群的监督。在这里讲到说圣灵，圣灵有这个权柄，圣灵立谁是谁为长老为监督，做牧养的工作。那我们相信说保罗和提多和巴拿巴他们在设立长老的时候，他们都是受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能力和他们权柄的带领之下，所以他们的选立那被教会呢接受为神的选立。我们 CCC 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也是这样选长老的，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那最后呢就有被提名，提名之后呢就会经过会员大会选举。我们今年呢还有几个星期就是今年的年会，那在23号的那天下午2点钟呢，年会上呢就要来选长老，长老要换届了，每一届呢是3年，那今年呢有3位候选人，所以请弟兄姐妹呢切切的为这个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因为需要有50%以上的选票才能通过。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说，在教会里面，那长老和牧师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章11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牧师这个字原文就是牧羊人，他的动词呢就翻译成为牧养。牧羊人他牧养的就是羊群，那 教会的牧师那牧养的就是神的羊群，那也就是信徒。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在彼得前书的5章有一节的经文，彼得这么说，说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就让我们明白，其实长老和牧师都是牧养群羊，帮助信徒属灵生命成长。虽然两者的头衔不一样，但是有共同的责任， 有重叠的地方。你可以说牧师可能同时 具有了长老的身份。那现在的长老中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教会的牧师就是其中的长老。所以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监督的资格呢，可能既指长老也指牧者。那谁可以成为长老，他有什么样的条件？那今天的经文，刚刚主席读的经文呢，就告诉了我们。我们一起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经文呢在屏幕上面有打出来。哦，我今天没有，可以吗？对不起，我失职了啊。那我念一下这个经文啊，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这么说，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了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要成为监督或者长老，需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方面，神的呼召，之后呢要有自己个人的心智，再之后呢要有良好的品行。基督徒都是蒙神呼召成为信徒，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所有的蒙呼召成为神的儿女当中，也有特别蒙召的做神仆人的。比如说保罗在蒙受这个蒙召成为接受救恩，成为神儿女，成为信徒当中呢，跟所有的信徒都是一样的。但是在领受神的托付，做神的工人这个方面，他就跟其他的信徒有不一样，因为他蒙召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不但保罗是这样，就是他的助手提摩太也是这样，他蒙召在以弗所教会呢牧会。保罗劝勉提摩太做无愧的工人，并将许多有关治理教会、设立长老、如何做信徒的榜样等等等等都教导提摩太。虽然提摩太很年轻，但是他在属灵的职分上面、真理的教导方面、他的生命的成熟方面，都已经站在了一个牧者的一个地位上。可能弟兄姐妹有人会说，有的牧师就不怎么样，我看他还不如某一位弟兄。那我觉得这非常可能，所以呢也就更需要大家的帮助。当然他本人也需要非常的努力。使徒行传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例子，这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第四节，使徒们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他们就选出了七位的执事来帮助他们管理饭食。不但显明使徒们在侍奉的岗位上跟一般的信徒有不一样，就是使徒们跟斯提凡、腓力这么好的执事呢，他们也是有不一样的。因为问题不是在于谁更有本事、谁更有才干，而是在于神的呼召和托付。按照口才，按照热心，按照神真理的这种造诣，斯提凡在讲解圣经方面、为真理辩护方面似乎并不比使徒差。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斯提凡非常熟悉圣经，非常明白旧约律法的一些的经义。那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他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赐。使徒保罗也说他自己是奉差派做传道、做门徒、做外邦人的师父，这个并不是他自己争取来的，乃是因为神的差派，他不敢徒受 主的恩典，所以他对神的恩典有这样的回应。除了神的呼召，也要自己个人有这样的心智，有服侍的心智，羡慕善工，那这个就是一个心愿，表示我羡慕做执事，我羡慕做长老，这样的心智是好的，表示我有志要来服侍，要在装备自己，然后让上帝来使用。那旧约呢，也记载神他称赞迦勒，他说迦勒呢另有一个心智，要专一的来跟从我。这样的人不是为了出风头，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乃是为了神的国度。这也是神感动你，赐你有这样的心智。那从第二节开始到第七节呢，有六节的经文啊，有六节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呢，非常非常之多，非常非常之多。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个人的品德方面，第二方面是家庭的见证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信仰的纯正，还有呢，最后一个方面要在教外有好名声。保罗强调品德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背景，保罗要往马其顿去，他呢将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并且要他呢阻止那几个假教师，让他们不可传异端。保罗告诉提摩太，选立监督和执事的标准是希望他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怎么行。所以另外呢，或许跟分辨假教师有关。保罗说，怎么样来分辨假教师呢？就可以从他们的教训，从他们的品行就能看得出来，就能分辨。我们来看个人的品德。从第二节那边呢，个人品德讲的是无可指责，那原文就是说是完美，完美无缺，没有一点点的瑕疵。那人怎么可能没有瑕疵呢？人怎么可能没有过失呢？所以保罗绝对不是要求长老是一个完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服事虽然有不完美的地方，可是千万不要让上帝的名受到羞辱。还有呢，要有节制。这个字呢，跟这个下面讲的不饮酒滋事呢，是同一个意思。做长老，不论是什么时候，都要清醒，不争吵，行为不出野，就像喝醉酒的人的那个样。在这个立位记，我们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们，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个儿子呢，因为喝醉了酒，醉酒呢，他们就献上了燔火。因为我们知道说，祭司的孩子才能成为祭司，对吗？自己的儿，祭司的儿子才能成为祭司。所以这个拿达和亚比户是祭司，可是他们醉酒，他们就献上了燔火，是耶和华没有所吩咐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被神击杀了。所以喝醉酒误事，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所以呢要节制，我们说话做事都要恰如其分，不要太极端。还有一点是温和不争竞。温和的人不是包青天，我们只讲公正严明，他能够体察制定法律的那个人的原来的意思，而不只是看法律的本身，要看动机，而不是只看这个行为，要纪念人的好处，而不是去纪念别人的恶。遇到争辩的时候，他虽然可以用法律的角度来遵循法律的方法来解决，可是呢，他更会用爱心来处理。哎，有这样的长老，教会呢就不会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是吗？剑拔弩张的一个气氛当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有事情都在非常融洽的气氛当中得到了解决。还有一点，不贪财。我们知道贪是万恶之根，那钱财也好，权力也好，都是陷阱，我们一不小心都会掉进去的。我们知道很多年前了，新加坡的一个牧师叫康熙牧师，他因为非法挪用公款被判入狱。 韩国的赵庸基牧师，他也是涉嫌贪污，也被判刑。就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我们知道很大的一个教会在雪梨啊，叫 Hillsong 教会。那有一位牧师，他因为对教会的基金他有不合适的挪用，那而被停职。那这个就是指个人的品德方面。那还有家庭的见证方面，保罗列出了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条件，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人有婚外遇鬼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保罗强调，做监督的人既不可以多妻，不可以有好几个妻子同时，也不可以有婚外情。做监督的人是要忠于他所娶的妻子，这也是符合我们刚开始讲的叫无可指责这一个的要求。我在前两天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刚刚我们说的 Hillsong 教会，这个教会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位年轻的牧师，因为他对太太的不忠而辞职了。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这是保罗非常实际的一个教导。连自己的家都不能管理好，还怎能管理教会？连自己的儿女都没有管教好，又怎么样来管理管教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这么说不是说想强调说，教会的事情才是属灵的，家里的事情就不是，就搁在一边啊，就可以不处理它，不是的啊。其实家庭是我们信仰操练的一个舞台，所有事情我们从家里先做起啊。我们刚信主了，我们重生了，我们生命改变了，哎，你在家里先来操练啊。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还没信主，他会用针来刺你，看你的反应怎么样，是不是跟以前一样，还是你真的就变了。如果我们肯在自己家里学习实际的功课，那就会认识到家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爱和生命。家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办事情的地方，更不是一个争权力的地方。家是一个彼此相爱、供应生命的地方。虽然家里面也有教育、也有工作、也有权柄、也有等次，但这些都必须是在爱和生命里面，那才会一切都会处于正常的状态。同样的，在神的家，在教会，我们首要的就是彼此相爱，供应生命，然后我们才谈教导、侍奉、权柄等等这些的其他这些的问题。如果过分来强调这些，我们甚至把爱跟生命我们丢弃一边的话，我们剩下的就是一些字句、一些道理、一些死板的一些的侍奉，或者一些吓人的一些的权柄，那就失去了教会的一个性质了，那也就不是教会了。祭司以利他有两个儿子，非常的不检点，又很贪婪，但是呢，以利没有禁止他们，那最后神的愤怒呢，就临到了以利一家。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可以去看具体的细节。再一点，这个家庭的见证呢，就是乐意接待远人，这是对陌生人的一种的爱。因为当时的社会呢，宾馆和饭店还不怎么普遍，通常接待人呢，就是到人的家里去。那谁开放家庭接待呢？通常就是长老。那不仅仅是长老一个人，而是他全家都在一起，很开心的来接待远人。那希伯来书的十三章的第二节呢，有这么一节的经文说，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是一个爱心关怀的一个表现。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怎么样呢？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就是欢迎接待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国语堂的，来到各个团契的、各个查经小组的新朋友，我们要主动的去跟他们成为朋友，我们要跟他们去建立关系，用神的爱来爱他们，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尽早的融入进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 我知道我们国语堂不少的弟兄姐妹都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大家来家里有查经有聚会，而有的弟兄姐妹一开就是20多年。我们说一次两次容易啊，10年20年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感谢主啊，这样的付出给我们提供了有查经团契的一个场所，那这是个爱心的一个流露，是真的要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感谢神。第三点讲信仰的纯正，要善于教导，你需要自己先把真理了解了消化了，那才跟别人去分享去教导，把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我们把它变成比较容易懂的一些道理去教给别人。就像耶稣说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常常有很多的比喻让门徒听得很清楚也容易记住。那我们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说按照每一个信徒他自己的一种的属灵的光景属灵的情况，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他们，来带领他们，来帮助他们渐渐的在真理上面得到造就。这个也可以说是这种一对一的跟进。那最后一个方面是教外的一个名声，我们在非基督徒面前我们也要去赢得他们的尊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没有信的同事，我们没有信的朋友，甚至没有信的家人面前，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才能赢得他们的尊敬。所以这四个方面啊，我总结概括为四个方面，个人有家庭有信仰还有好名声好见证。那这个四个方面呢，是监督，是长老需要有的品德的行为，那这个都需要有时间的积累。所以刚刚受洗成为基督徒，生命还刚刚开始，生命得到了改变，可是呢就慢慢的将这个生命呢活出来，这个很重要，可是呢也不太容易。所以呢长老和监督也不是随便找个人来填补这个空缺就可以了。讲了长老讲了监督，我们接下来看看执事的情况啊，因为这个执事的资格呢跟监督的资格很相似，所以呢我就在这里不详细说了，而是简单的来看一下。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就是服侍人，他的工作完完全全就是服侍，除了服侍还是服侍，只是服侍。那服侍这个称呼在旧约里面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在新约里面才有。在使徒行传的第6章的1到6节呢，虽然没有用这几个字，可是呢大家都同意那这是设立执事的职位的一个记录。那个经文呢在屏幕上面大家有看到啊，我可以读一下给大家听。那时候呢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的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呢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事，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身上。那这是耶路撒冷当初他们为了不让说犹太话的说希腊话的犹太寡妇感受到被冷落被忽略了，他们就设立了这个执事这么一个过程。那执事的服事呢非常非常的必要，可以帮助牧者帮助长老一起来关心会众，来处理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的所有的一些的琐事。所以执事们应该是长老牧者跟会众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那既然执事就是服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拣选那些只要肯做事就可以来担任，不用怎么样去看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呢？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这七位执事呢，管理饭食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他们都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说属灵生命呢要成熟，是因为呢这是服侍神，这个服侍不是凭着血气，这个服侍是要有感动，是要有神的呼召，在服侍当中也是与神同工，因为服侍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一些的问题，那遇到一些的问题就看你怎么去解决了，你是紧紧的抓住神让圣灵来带领来解决问题呢，还是说你是凭着血气来解决属灵的事呢？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顺服圣灵的带领，让神来这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讲了这么多，对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来说有什么提醒呢？我想劝勉两点。对于长老执事，我想说你们不要把自己当领袖，好像自己高高在上，反而要谦卑的服侍，要亲和，要亲民。耶稣说是谁为大，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在马可福音的九章十章也说，耶稣坐下了，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还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去服侍人，他也要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要有谦卑的服侍。那作为执事呢，就要主动的去认识我们的会众。如果你看到这个人挺脸熟的，你忘记了他的名字，哎，你就再问一下。我就经常一个人我就问了三次四次了，因为问完了我下次见了我又忘了，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也会原谅我的。那如果说执事们你们这么去问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也会包容，也会包容，会把名字告诉你。我们要去记住他们的名字，并且呢为他们祷告，特别是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年长的长辈们，或者说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我们要常常的来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属灵情况，要天天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说，你们也不要等着长老或者执事来招呼你来关心你，我们也要敬重长执，因为长执们他们的劳苦的工作我们要对他们肯定，我们要对他们支持，我们要敬重他们。所以保罗在劝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呢，保罗这么说，说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这个时候我也祷告神可以感动你，感动你起来服侍，成为执事，成为长老，我们去服侍人，我们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设立长老执事是为了教导和带领教会，牧养信徒的生活的需要和属灵的需要。长老执事的资格呢非常的相似，其实也是所有我们教会领袖都应该表现出来的特质。总结为四个方面，个人方面要有自制的能力，要成熟的性格。在家人方面呢，要忠于妻子，要管理好自己的孩子，要乐于的接待人。在信仰方面，要善于教导真理，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在对外的这个教外的人上面呢，要有好的名声，有好的见证。也就是说我们要全然的把自己献上，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全然的为我们的献上，他的献上是毫无保留的。所以说我想说，为了神的国度， 我们可以祷告说，我们一起的来努力，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把神的托付给我们的，我们都把它经营好、管理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每个月、每个月他们的灵命就有增长，就不一样，生命呢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就支持，我们就协助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们的服事，让每个人我们的生命都得以更新，真的就像圣经说的，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属灵的家，让我们在家中我们一起的学习彼此的相爱，我们家中我们一起的学习一个团队的合作，把神你的家教会就一起的来经营好、管理好，让每个人都能够被照顾到、被关心到，让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神你自己爱的真实和你自己的同在。主，我们如果软弱了，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垂听，并且给我们添力，让我们服事更有力，让我们发酸的腿可以再次的跑起来，来为你的这个名而来奔跑。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